很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来到我的宝坛寺。我今天一下火车站，我就以为我来到了金丝洞，因为我看到了金丝洞以前的姐妹张欣。然后我刚刚一上来就发现了法兰克福教会，以前在法兰克福教会聚会的弟兄毛怀阳弟兄，测验一下我的记忆。我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各位当中。其实我对海德堡不算太陌生，因为在1997年我曾经来到德国短宣6个礼拜，其实我来过海德堡，不过我当时是来海德堡玩。然后我另外两个同工他们早去到海德堡有一些配搭，不过当时的规模应该还不是跟今天是一样的。那几年前我有机会再跟我的弟兄在海德堡玩一下，那很可惜都是只是来这边玩，没有机会来这个团契看一看。但是我对你们的之前的那个潘怡蓉传道导师不陌生，因为有几次我们在全德国的华人教会同工会的时候有几次的照面，甚至有一次搭火车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搭回来，只是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下车他就继续搭回海德堡。那在上来讲到之前，领会的姐妹希望我能够有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所以我就在此耽误多一点时间。我是2003跟我的弟兄从台湾来到德国，主要是我的弟兄来德国这里读书。那他是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就是属于历史神学方面的领域。那一直到今天我就纯粹是一个陪读的角色。不过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日子是在法兰克福，就是他们还没有传到人的时候在法兰克福帮过忙，一直等到我的学弟赵伟文传道来到法兰克福牧养之后，我就离开法兰克福的侍奉，转到绿色洞。那绿色洞其实是在北莱茵州，算是离法兰克福有一段距离。那我后来就持续几年在那里有一些配搭，不是配搭，有一些在圣经方面的教导，一直到2006年，有一整年的时间是待在那里牧养。不过远距的牧养实在对我这个不太健康的身体我是这个金鱼奇怪败絮其中的，不太健康的身体似乎有点过度负荷，所以我在2006年结束一整年远距的牧养之后，我就在去年比较是待在法兰克休息，在家里当煮饭婆洗衣服。那我很高兴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透过慧君的分享来到各位当中。好，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请各位翻开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第21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民数记第21章4到9节。民数记第21章4到9节的经文，请问都翻到了吗？翻到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1章4到9节。第4节，请。他们从俄尔山起行，往红海这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女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就死了多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 好，我们先起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赐下渴慕的灵在我们里头，使我们来渴慕你的话，并且做一个听到而且行道的人。主，愿你也亲自来怜悯孩子，使孩子的口，使孩子的意念，使孩子的全人全心，是先被你来洁净，以至于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流通的导管。借由孩子，主你亲自赐福在你的百姓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渴望有一个宗教信仰，其实如果你探究后面这个人性的渴望，会发现无非是为了要求神祈福。有一些人如果想要有一个宗教信仰，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求神，然后得到那个福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圣经当中启示的上帝竟然会放毒蛇咬人，这是完全颠覆掉人性求神祈福的观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事实上这的确是圣经的记载，而事实上也的确是上帝打发火蛇，就是一种会咬人的毒蛇进到百姓当中。那这一段故事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知道，正好是发生在以色列人预备要进迦南的前夕，他们已经在旷野漂流将近40年了。那他们在进入这个迦南的前夕遇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大祭司亚伦去世了。那在去世之前，应该说在去世之后，他们有30天的时间走伤，之后他们就要继续往前行。所以在民数记21章所记载的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哦。那这里提到亚伦去世之后是安葬在以东边境的俄尔山，我们开始读经文有读到以东在哪里呢？以东的位置相当于差不多今天的约旦，所以当时他们已经走到了约旦境内。问题是在民数记20章14到21节，民数记20章14到21节有一段记载提到以东人拒绝这些以色列人过境，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绕道而行。问题就在绕道，因为本身以东当地的地形是非常陡峭的。我们如果有机会读这个先知书里面的厄巴比亚书，里面有提到上帝对以东的审判，就提到这个以东因为他位居的地形是非常高耸陡峭，他就自高自大，以为没有人能够攻打得了他。那以东当时的那个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位在一个真的是这个易守难攻之处。那问题是以东他们拒绝让以色列人直接通过他们的境内，他希望他们绕道，那意味着这一条非常难走的路以色列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走。其实以色列人走这一条旷野之路已经快40年，问题是越靠近迦南，越靠近应许之地，反而那条路是更艰难的。那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当时以东附近的山峰，也就是何尔山附近的山峰，几乎大部分的山都高达1000多公尺。那别忘了以色列会众光是男人就有60几万，经过40年在这个旷野当中的生涯，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加上牛羊牲畜，光是人应该都是超过100000000，有可能是200000000。这么浩浩荡荡又赶着牛羊的这个百万会众要去走这1000多公尺的山峰，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圣经里面就记载，这群会众因为这一条路太难走，所以他们就开始怨赌上帝跟摩西。那圣经里头在这一段经文出现2次怨赌，其实就是埋怨跟棒赌。埋怨我们都知道，但是棒赌就不得了。棒赌的意思指的是无中生有，没有的事你还多把它透过言语把它渲染。这一群群众怎么说呢？在民数记21章5节，他们埋怨上帝，棒赌上帝跟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绝对不是 真实的，因为上帝要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是要给他们恩典，是要给他们祝福。只是在这一段旷野漂流的历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考验。所以这群会众，他们捏造假话，他们埋怨到一个地步，那种无中生有的话就出来。他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要让我们死在旷野。然后呢，他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也是假话，因为他们渴望吃肉的时候，上帝派了鹌鹑来；他们渴望喝水的时候，上帝让磐石出水。40年来，圣经记载，他们连鞋子都没有穿破过。上帝是用非常奇妙的恩典来保守他们在旷野历程当中所经过的每一关的考验。我们知道旅途劳顿，精神疲惫，人会埋怨，其实这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如果埋怨到习以为常，每次一遇到考验就开始不断絮絮叨叨的在那里怨天尤人，而就这样子一晃40年。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当父母的，你生了一个孩子，过了40年，他也40岁了。40年来，你看到你的孩子一遇到一点困难，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断的埋怨，甚至他还会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那当然，你就觉得这句话真的实在是无理取闹了。我只是用这个类比来告诉各位，并不是上帝的气度狭小，而是这一群百姓40年来，他们的生命只是停留在孩童的阶段，他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然后呢，埋怨到最后就会开始讲出一些无中生有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的人性哦，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然后埋怨到最后，你的嘴巴，我们的嘴巴一旦像水库一样打开就泄洪了，结果狂泄到一个地步，甚至讲出来的话是越来越离谱。而这一群百姓40年来，似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功课上，他们不曾学习长进过。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出埃及记看到，他们会为着一开始出埃及，后面有追兵，他们开始不断的埋怨，等到看到他们可以过红海，他们欢呼赞美。然后接着一进到旷野，他们发现生活条件没有办法像埃及那么好，没有办法在肉锅里面吃肉，他们又开始发牢骚。等到吃到了肉，他们又高兴。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反反复复。其实我们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看出一个人性当中在追求这个信仰当中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是求神是为了要祈福。但是如果一旦有一些考验，以及我们祷告之后这个事与愿违的状况发生，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去怨怼上帝。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整个过程当中发现到，其实他们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刚诞生的小孩，呱呱坠地哦。所以他们一进到旷野的时候，为了喝水，为了吃东西，不断的抱怨。其实上帝也一再的满足他们的渴望。但是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满3个月之后，上帝就召唤摩西上西乃山，然后呢，上帝颁布规矩。什么叫规矩哦？就是律法。上帝颁布律法，让以色列会众学习道德、礼仪跟司法。所以在律法当中，我们可以归类三大点，就是道德律、礼仪律跟司法律。其中在颁布律法当中有一条律例提到，不可毁谤上帝，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28节。所以上帝一开始看这个小小孩，他才刚诞生不久，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他闹，他遇到挫折，他开始埋怨。OK， 没问题。一开始上帝都会按着这个属灵孩子的渴望来供应他，满足他。但是一旦他慢慢慢慢长大，上帝也透过律法要让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何。所以当他们出埃及3个月，上帝颁布很多的条例里头，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不可毁谤上帝，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好，规矩都定下咯。我们当中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在家里教养孩子需要有家教，也就是需要给孩子立一个规矩。同样上帝也是不例外啊，上帝也要透过立一个规矩，让孩子行在他的规范当中。
可是以色列会众很可惜的是，在长达40年的岁月里面，当然有一些人已经死掉了，有一些人当时还是小婴孩，后来慢慢长大了。总而言之，至少在那40年当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以色列会众都选择做灵性无知的孩子。其实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即使那是一个小说人物，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读杜斯陀耶夫斯基的《卡拉马朱夫的兄弟》。杜斯陀耶夫斯基跟这个俄国非常有名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是一起齐名的，他们两个作品都很棒啊。他们两个背后都因为有东正教，这个是教会历史的一段比较复杂的部分，我不多费唇舌来解释，我只能说他们都是有这个所谓基督信仰的背景，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我觉得也是发人省思。在杜斯陀耶夫斯基他写的这个卡拉马朱夫兄弟里头，有提到一个老长老，一个老的神职人员，他要去世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回顾他过去侍奉的一生，看过无数的人，各色阶级的，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人世间无非有两类人，一类人叫小孩，一类人叫病人。其实他讲这句话可有趣了，你会发现的确有一些人，当然不局只是在教会，其实你有时候在外面你会接触到有一些人，其实他们的心灵是生病的，他们的灵魂是需要受医治的。但是另外一种人他们可能后来进到了教会，他们觉得有了平安，但是他们选择继续做灵性的孩子。像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辖制，他们得自由了，他们不用再为奴了。问题是他们开始选择不要长大，他们选择做灵性上无知的孩子，性格顽劣的顽童。所以他们每次一发现他们所求的没有得到实现，没有马上得到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闹了。问题是那不是上帝不给，而是上帝有他的时候。可是你发现灵性无知的小孩，他们是把上帝当作他的仆从。其实这就反映有一些人求神祈福的观念，有一些人刚到教会来，他觉得祷告好灵验，隔了一阵子生命当中开始遇见一些挑战，他祷告发现不再那么灵验了，似乎上帝好像没有马上垂听他的祷告，似乎他在课业上、婚姻上或工作上有一些部分遇到一些挫折，他就开始生气，甚至有一些人就离开上帝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上帝都会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考验、去淬炼。淬炼什么呢？淬炼那个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来认识主是凭眼见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看到石灾，哇，上帝好厉害啊，这个当时这么雄伟的文明古国埃及，包括法老王，竟然可以让上帝的石灾把他们弄得七荤八素，上帝真棒，我们要跟随他。等到出了埃及，一看到一望无际的旷野，他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从一望无际的旷野当中我看不到什么，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很多时候基督徒一开始信主是凭眼见，接着真正走向信心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我们从以色列会众当中就发现到40年旷野的生涯当中，他们的信心不断地建立在眼见里头，以至于没有马上得着，他们就埋怨。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里头一开始所提到的背景。他们发现到这一条路我也是借此有一点延伸基督徒千万别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永远这个信了主出人头地，信了耶稣出人头地，信了耶稣永远美满。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不尽然，至少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甚至随着我们跟随主这条道路久了，你会发现跟随主的道路其实就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我们生命不断的在这个脱落一些旧壳、一些羽毛的一条道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一些东西都不断的在这个考验当中被搓掉，上帝借由这些考验在搓我们。问题是很可惜的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不懂， 甚至他们越接近江南地的时候，他们越没有耐心。所以我也是在此激励每位弟兄姐妹哦，可别以为基督徒的一生，甚至误以为等你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之后，你会更属灵。不然，很多时候，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圣经里头记载多的是晚节不保的人，包括所罗门也曾经晚节不保，包括乌西亚王也曾经晚节不保。我指的是说，这个信仰是一个考验的道路，从头到尾只能唯靠恩典，求主把坚固的信心赐给我们，不然的话很难保证走到最后一段路我们会不会变节。而这一群以色列人走到最后这一段路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他们开始怨毒上帝哦，以至于上帝开始再次管教他们。我要提的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当中，你发现一开始他们很多的埋怨，上帝都没有马上的去惩治他们，一直到上帝颁布律法之后，然后上帝才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以及我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依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这是在民数记里头曾经记载上帝对这一群百姓的评论。那我想神透过这样的一段过程当中，这个圣经的记载也让它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反省我们属灵生命是否也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在国内有没有这种术语。在台湾这几年称那些这个不堪一击的、承受不了社会压力的、经不起考验的年轻人叫草莓族。草莓族，因为草莓很漂亮、很亮丽、很鲜美，就像是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鲜嫩欲滴，看起来那么的青春、那么的有活力。问题是它一碰就烂。基督徒同样，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听了一大堆的圣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我们都非常会讲，这个讲出来的也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但是很多时候考验一来，我们是很容易碰就烂。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所谓的草莓族，我也必须要说我也是草莓族，但是我的意思指的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不在于自己生命当中懂得多少的知识，或者是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服侍多少，而是在于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是唯靠信心跟着他的恩典，而不是像那些所谓的草莓族一样一碰就烂。很可惜的是，这一群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那四十年的考验当中，他们从头到尾有许多人选择做草莓，看起来很不错，一遇到事情就不堪一击。除了无地放矢的谩骂之外，以色列会众还嫌一种东西啊，他说我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淡薄的食物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玛纳。他们用很粗鄙的口吻说这是淡薄的食物，他们不讲玛纳，他们说这是淡薄的食物。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玛纳的味道像是掺了蜜的薄饼，想必它是那个越咬到最后，就是感觉上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甘甜了。我当然没吃过，我只能说应该有可能是这样的。它的口感绝对没有像是在埃及的时候咬起肉的那种咬劲，因为既然玛纳是薄饼，可能放在这个口中，这个稍微一弹，或许很快就化掉，也说不定。当然，玛纳的口感也绝对没有办法像埃及里面所生产的那些葱跟蒜一样，吃起来那么的刺激，那么的有味道。所以他们开始厌恶这个玛纳。问题是，各位知道吗？玛纳，上帝赐下除了喂养这百万百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属灵意义，就是上帝日日与他们同行，上帝天天与他们同在。上帝不只是透过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也透过每一天一大早赐下的玛纳。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会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吃上帝的玛纳，一直指的是上帝的话语。当然这是一个延伸的应用。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群会众，他们重视那种物质上的满足与享受，远胜过上帝自己本身的同在。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涯当中，对他们来讲最在乎的不是 我在这个孤寂的旅程当中是否有主的陪伴，而是我在这一趟行程当中我是否有继续吃香与喝辣。那这也是我提出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挑战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在心里头有时候也会觉得上帝只是用那淡而无滋味的薄饼，就是玛纳来给我们、那某个方面我们做一点点生意，上帝的话，问题是在人生的考验当中，上帝的话值几斤几两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轻蔑，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像以色列人那样赶快发出我们的怨言，我们怨赌上帝，我们却忽略掉一句话，就是上帝透过他的话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粮，而且象征他的同在与我们同行。而且试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吃得到肉，他们以后进去迦南也吃得到肉，可是不管在埃及或者是在迦南，他们吃不到一个东西，就是玛纳。玛纳就只有那一段他们考验的旅程当中上帝特别给他们额外的恩典，可是他们竟然轻看这样额外的恩典，而认为那看得到物质、刺激得到感官、内心口腹之欲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会众厌弃玛纳，其实就是厌弃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人犯罪就是从口开始，所以舌头是地狱的火，能够点燃地狱的火，他们就开始口吐毁舌之气啊，开始吐出恶言。没有想到他们透过口发出像是那个毒蛇一样的气味了、毒蛇的这些话语，没想到真正尝到被毒蛇咬的滋味。很多时候舌头发出来的毒液其实刺激到人灵魂深处的痛苦，不亚于真正被毒蛇咬。毒蛇咬是肉体上的，很多时候言语上所刺激到的痛苦，在心灵这个灵魂深处所产生的效应，其实很多时候是更巨大的。上帝让这群嘴巴老是喜欢吐毒液的人尝到被毒蛇咬的滋味。所以这是我一开始所提到的，为什么上帝会差派火蛇来咬他们呢？他们总算尝到那一种自己这个点火自焚的那种感受。火蛇其实应该指的是一种含有毒液粒子的蛇类，真正火蛇的状况如何我不得而知。我查考一些资料，其实有很多的说法，但是至少算是普遍有一个共同的说法，火蛇应该是一种咬了人之后不见得说会马上死亡，但是身体会产生剧烈的灼热燃烧，好像一把火在你的这个身体当中不断的燃烧，然后你这个好像有点死也死不了，然后一种非常强烈的痛苦就在生命里头跟肉体里头。而上帝公义的刑罚让这一群常常用舌头点燃地狱之火的人真正尝到什么叫做地狱的火。所以我请各位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跟人谈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这是的确上帝的慈爱是十分的浩大，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可是别忘了圣经里头也从不讳言提到上帝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既然你们这一群人的舌头喜欢发出像毒蛇那样的毒语，我就让你们尝一尝什么叫被毒蛇咬的感觉，那是很痛苦的。有一些人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无法相信，特别在现今的时代，有更多的人认为如果有上帝他应该是爱我们的，不应该是刑罚我们的。所以有一些人或许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受不了，觉得上帝下手太重。但是或许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啊，中国人很喜欢讲爱之深则之切，或许可以稍稍做一点小小的类比。父母一再的宽赦子女，但是当子女一再的任性不听话不成长甚至是悖逆的时候，父母的心痛到一个地步，他透过管教的杖严严的管教，为的是要让儿女真正得着好处。在希伯来书三章十节里头就提到上帝说，这一群以色列的心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很多时候父母看到不受管教的孩子也是如此，以至于到最后可能要亲自下一个比较重手。在这里我做一个形容，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太喜欢用这种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 我不是鼓励你们要提拔，但是我只是做一个比喻。我有一个大我十岁的姐姐啊，她有两个女儿，其中大女儿都已经读大学了。其实她把这两个女儿管教得很好。那我在小时候看我姐姐怎么带这两个女孩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啊。这两个女儿特别在青少年期，特别在这个快要接近国中青少年期之前，就是还不到国中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悖逆的状况发生，很喜欢顶嘴，甚至有时候在别人面前可能有一些表现会让父母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意思了。好，有一次我姐姐就痛下毒手了，就把孩子打了一顿，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她只打手，她不打其他的地方，但是光是打手她把孩子痛打了一顿了。然后从此之后，她就把这个打他们的那个鞭子啊放在一个明显的位置。这绝对不是管教，不小心的地方。我刚刚提到我姐姐就把那个鞭子，把那个小小的那个木棍放在那个客厅那个明显的位置。后来有一次我到她家，我就发现到，她其中一个孩子太听话，我姐姐就告诉她说：“你看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孩子就安静了。看什么呢？就是看那个曾经把她痛打一顿的那个木棍。那我从这件事上，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画，就是。今天民数记这段经文所提到，因为后来这一群百姓他们认罪了，他们知道要悔改了，他们求饶了，而上帝就请摩西做了一个这个挂着铜蛇的杖，高高的举起来让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意义，让孩子知道说，孩子你要知道，我虽然是爱你的，但是我也是管教你的。我还记得我请教我姐姐管教孩子之道，虽然我都没有孩子，但是我对她的管教孩子方法是很有兴趣的。我跟她说，你这样子打过孩子之后，你接下来跟孩子怎么去缝补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她说，我打完她之后，我请她到旁边去安静一会儿，然后我会把她叫过来，然后我会问她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要这样打你？让孩子讲出他受责罚的原因，然后我再抱着她告诉她说，我爱你。然后我姐姐就告诉我说，她这样的教导只是让孩子知道，父母责罚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因为发泄脾气。有一些父母打孩子是因为发泄脾气，跟丈夫吵架了我就打孩子出气啊，不是这样。她让孩子知道说，我打你是因为我爱你，而且我要让你知道，我这样处罚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犯错，而你犯的错是什么，请你要讲出来，免得你下次又重蹈覆辙。那回到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这一群灵性上做小孩的以色列，他们在这一次火蛇痛咬光景当中，他们赶快俯首认罪，他们跟上帝求赦免。所以很多时候上帝为什么管教人，那是因为要使这个人得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不要马上发怨言，我们要安静的思想，甚至祷告跟上帝说，是不是我在这件事上得罪了你，以至于你透过管教来矫治我的生命，来调整我的一些行为。上帝惩治人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得医治，而医治一定要先从悔改开始。我们在海外比较少这种情形哦。这几年台湾很流行那个医治特会，应该台湾不是这几年，从二十几年前应该就是很流行医治特会哦。不管那个负责做这个神医布道会的人的那个讲员是谁，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医治特会当中，是否有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叫做悔改。不然的话，很多人来到所谓医治特会当中，他还是想看神迹，他还是想要求神祈福，但是他没有去做自我检讨，去反省他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参加医治特会结束之后，发现没有得医治，他们就准备跟上帝说拜拜，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建立在自我省察，然后仰望上帝的恩典。不管得不得医治，最重要的是我的灵魂被上帝触摸了，我悔改，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灵魂被医治了。有一些人如果他只是注重外在的，参加十次医治特会， 他反而会更加的刚硬他的心，只知检讨别人，不知检讨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都是检讨上帝，参加完这样的聚会之后，我们一起来检讨上帝，上帝是可信的吗？上帝真的是有能力的吗？这一群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不知检讨自己，老是喜欢检讨上帝，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火舌来到他们当中，使他们俯首认罪。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求摩西打造铜制的火舌，高悬木杆之上，凡被蛇咬的，只要一仰望这铜蛇，他们就得医治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如果一个人生病，你要让他得医治，至少要让他稍微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啊，呼吸新鲜的空气啦。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要明明是火蛇咬了这群人，上帝却要摩西去打造一个火蛇举起来，然后让那些被火蛇咬的人还要去看这个触目惊心的画面？有没有去想到这个呢？其实啊，上帝透过这个火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要让百姓看到，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个火蛇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生命当中没有被对付的罪。所以每一次应该说当他们看到这个火蛇的时候，上帝是透过这样的记号一再的提醒他们，上帝是公义刑罚的神。而上帝为什么刑罚他们，是因为他们生命里头还留有丑陋的罪污。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他们仰望铜蛇的过程，来帮助他们生命向上帝打开，使他们生命当中那些藏污纳垢的部分被上帝自己来亲自洗涤。因为铜蛇后来是继续留在以色列当中，并不是那一次举完之后摩西就把它丢了不管，这个铜蛇是一直后来放在以色列当中，我待会儿会告诉各位啊，会存在在到西西家的时代，铜蛇才会被毁掉。那我刚刚提到说，其实真正丑陋的不是铜蛇，而是人顽梗悖逆的罪。人容易在肉体痛苦的时候跟上帝谦卑求助，但是一旦肉体得医治，马上就把上帝的恩惠忘记。以色列会众四十年来其实常常都是这样，犯罪然后被惩罚，然后求饶，然后得医治，下一步再犯罪，然后被惩罚，然后求饶，再得医治。这一次这个铜蛇就继续在他们当中成为一个警戒的图腾，让他们知道他们曾经怎么样的悖逆神，而上帝的刑罚是绝对毫无保留的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光是有铜蛇还不足以达到医治的目的，如果蛇毒发作的时候会众不愿意仰望铜蛇，他们同样无法得医治。所以除了认罪悔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仰望铜蛇，仰望主的怜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用了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对那些不愿意拒绝得医治犯罪的人来讲，铜蛇就是可怕的审判，但是对那些犯了罪但是渴望得医治的人来讲，铜蛇不再只是审判，而是怜悯。对那些拒绝得医治的人来讲，铜蛇是一个审判；对那些犯罪但是渴望得医治的人来讲，铜蛇将是一个怜悯。同样耶稣他也讲，他用一个预表的意义提到说，在旧约当中摩西举蛇使那些生命当中有毒翼被毒蛇咬的，被那些罪恶残累的人，这个他被毒蛇咬，但是他后来仰望这毒蛇的时候，仰望这铜蛇如何的得医治。同样我也将有一天这样的被高举起来，使那些仰望我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其实那意味着就是灵魂得医治，而且能够进到上帝真正预备的恩典当中。很多时候不认识上帝公义的人是很难了解上帝的怜悯。我要提的是，有一些人先从上帝的慈爱开始认识，但是认识一到 一段期间，有些时候会忽略掉一件事，就是也去认识到上帝也有公义属性的一面。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公义的人，我想他会渴求上帝的怜悯，就像是马丁路德一样，他从他父亲的身上去想象天父上帝是一个跟他父亲一样严厉的神，所以他苦修，他非常的痛苦，他不断的认罪，但是他内心无法得安息，直到他真正从圣经的话罗马书当中得到了亮光，他知道上帝的公义，也认识到上帝在公义的另一面是充满了怜悯。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先从上帝的公义当中去经历到上帝审判的可怕，就不会了解到十字架的宝贵。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不会在乎上帝的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上帝的审判有多么的可怕，以至于他们也不会认为上帝的恩典对他们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可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提醒我们，他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上帝借由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事件，不是要让我们继续活在恐惧当中，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躲过，就是逃过这个审判的唯一条路，还是只有仰望同时，就是新约当中所启示仰望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仰望主他自己。实际上铜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刚刚有提到铜蛇继续在以色列会众当中，而且后来跟着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经过了几百年之后，不知不觉当中铜蛇竟然变成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了。圣经里头的确提到，以至于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记载，犹大王西西家后来不得不把这个铜蛇给拆了，把这个铜蛇给毁掉。为什么？因为百姓后来把它只是仅仅当做一个图腾，却忘记那背后重要的属灵含义，以至于他们开始把这个铜蛇也当成偶像一样，作为求神祈福的一个记号。然后他们继续拜偶像，希望这个铜蛇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但是他们却忘了上帝当年是透过这个铜蛇来警告他们内心当中丑恶的罪，以至于引导他们来仰望上帝的恩典。我过去几年来在德国侍奉，我发现在德国许多华人教会跟团契当中，其实老实说并不缺上帝话语的教导。当然有一些团契或许觉得他们还是很缺乏，可是我整体来看，因为我发现过去这几年北美啦、台湾、香港有很多甚至是很好的牧者，很有讲道恩赐的牧者都来到德国服事哦。不管是办营会或者是短期的宣教等等，但是我发现虽然大家有这么好丰富的喂养，但是而且这个对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样的真理也能朗朗上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陷在以色列人拜铜蛇的迷思当中哦。怎么说呢？我们会把圣经里头所做的教导当作知识吸收，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配合，以至于我们在很多时候理解的是一回事，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也是另外一回事。那今天的普世教会都已经面临圣经伦理逐日崩解的挑战了。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可以讲很多美丽的术语，但是我们在一些圣经所记载上帝不喜悦的罪这些问题上，我们是越来越让步，而且越来越忽略。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铜蛇以及后来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绝对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图腾而已，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默想的记号。默想什么呢？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到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图腾，一个戴在耳环，一个戴在脖子上，一个挂在教会墙壁上的一个图腾的记号而已，还是我们真正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使用的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淬炼跟对付？我刚刚提到铜蛇的存在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们生命当中丑恶的罪， 同样我们今天思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想到耶稣基督的慈爱，我们要想到为什么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今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部分其实还是行在黑暗里？我想请各位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是耶稣讲完摩西怎么样在旷野取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的经文之后衔接的一段经文，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起。我做一个比喻，就是拒绝来仰望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知道耶稣基督被钉，但是我并不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以至于光已经来到，但是有一些人因为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反而十字架成为对他们的定罪。我这个部分有点难讲，但是我希望各位去思想，铜蛇一体两面是上帝可怕的审判，他的公义，但是另外一面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同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所以我们今天靠近十字架，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在思想说，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多么的爱我，这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主，你在十字架那是因为我们丑陋的罪，是因为我们丑陋的罪使你必须要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而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了，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正进入一个旷野历程当中，在接受上帝的带领，神在黑夜赐下火柱来引导我们，白日赐下云柱来遮盖我们，而且天天赐下玛纳，赐下他的话语在祝福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轻看这些恩典，而认为它非常的微不足道呢？以至于我们走在这个旷野历程当中，甚至不知不觉已经五年、十年、二十年过了，实际上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老旧的生命里头，不愿意接受光照，不愿意接受对付，生命还是跟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以至于遇到问题不从人愿，一祷告没有马上上帝来成就，我们就开始怀疑主的信实，怀疑主的慈爱。别忘了上帝透过铜蛇以及在新约当中的十字架，是不断的在教导我们，他透过这样的图腾在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像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四十年那一种灵性无知的样式，甚至脱离我们还没有信主前那个灵魂生命的样态，为要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让他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一个开刀跟医治的工作。为什么以色列会众在旷野经历云柱火柱玛纳之后仍然怨声连连？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吸收当年埃及人敬拜偶像的态度，拜偶像的心态是在做交易的。主，我今天我2008年一次主日崇拜我都不缺席，愿你来祝福我的课业。主，我今年在教会好好的服侍，愿你来祝福我的课业。很多时候那是一种交易式的心态，当我们跟上帝谈交易而又没有马上灵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怨毒上帝，却忘记了上帝是透过旧约当中的铜蛇以及新约当中的十架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点上帝最想要触摸的是我们对上帝是否真的委身，在一生当中不凭眼见单凭信心来跟随，还有我们属灵品格的塑造，我们是否在旷野历程当中愿意在跟主祈求而事不从人愿，甚至发生一些事让人觉得这不应该是基督徒会遇到的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依然开始学习要去赞美神。今天华人教会当然我知道中国大陆比较是无神论的背景，或许比较不会像台湾的背景，在台湾的背景当中因为是泛神崇拜泛灵崇拜，所以很容易是用这种东方人祭拜偶像的那种心态来认识上帝，我们就只是求灵验，以至于像以色列人，某个方面以色列人就是东方人，他们到后来干脆就把铜蛇都当成是求灵验的符号在对待了。同样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把十字架也当成求灵验的符号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哥哥还没有信主，有一次我哥哥的小孩生病了，他就把我的十字架项链拿起来对着他的孩子晃一晃，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希望孩子赶快好。我就想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硕士生，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但是我发现其实基督徒心中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用迷信求灵验的方式来认识上帝。刚刚谢谢领会的曲艺姐妹帮我捏一个那个布洛德布拉里面的一个生病已经去世的一个姐妹一段小小的诗词，那是很美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遇到苦难，像约伯一样，甚至遇到的苦难更艰难。还有你发现以色列人跟随上帝走那条苦路，走到最后快靠近迦南的时候，山反而越爬越高，爬山的滋味越爬越高，那是很痛苦的。没错，这正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走这一条道路呢？因为不要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用民间信仰跟其他宗教徒来求神祈福的那种观念来认识神。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无比的怜悯，但是他也是充满了公义，他是烈火，所以他会炼尽我们，但是在一切炼尽的背后都有他的慈爱在当中。所以雅各书才说上帝的怜悯原是像审判花圣，因为上帝不管任何的管教跟审判，他背后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属灵的福气。我最后以使徒保罗讲过的一句话跟各位做一个共鸣。使徒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举火蛇的例子火蛇这个例子似乎在整个犹太历史信仰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地位，甚至在新约当中也无数次有提到，包括耶稣基督用这个例子来提到他自己。保罗举火蛇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所发生的事都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我们很多时候凭眼见要的是物质，不要的是上帝的同在。这些人因为试探神就被神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到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的我们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在受试探时，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愿上帝来恩待我们在座每位海德堡弟兄姐妹。我以这几年的异乡人的身份告诉各位，成为一个异乡人非常的不容易。 纵使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但是我内心的经历的孤寂，在课业上，在人际上，在社会上，在很多方面，我想每一个人这个生命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旷野历程。或许有几个朋友知道，或许你把这样的一段旷野历程深埋在心中，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当你发现你像以色列人一样走在靠近迦南地的路上，走那个山路越走越陡，越走越辛苦的时候，别忘了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纵使有时候感觉他的同在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不要靠你的感觉这是我最后跟各位勉励的。就像我最近在看我的先生在写论文，他写得好痛苦好痛苦我真的觉得很怜悯他，但是我无法帮助他任何，我只能为他祷告，只能在他非常失望，他经常对自己很失望不敢跟上帝说他对上帝失望，我们的上帝管教就开个玩笑，我只能说我这样陪伴他的历程，不要说他辛苦，陪读的人都很辛苦，即使在这么美的地方，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好像被上帝赶从埃及赶到了旷野历程，然后开始了一段单凭信心不凭眼见的生涯。摆在前头的路，老实说不知道，这么努力的在写论文，教授到底喜不喜欢，拿得到拿不到学位，这个只有神知道。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我们，你们哪时候回台湾呢？我们写代表信的时候只写了一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写了一句，那日子只有主知道。真的那日子只有主知道，纵使我先生是那个写论文的，纵使我是陪读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每个人的试探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不见得犯像以色列人的总罪，但是我们的信心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其实已经开始远离神了，我们只能够求主帮助我们再次把他的十字架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图腾，让我们背后想的不是说我要得博士我要得博士，而是更多想的是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孤单，你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你一定会牵着我的手继续走，不管接下来的路如何，结果如何，但是我知道你都会掌管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会按着你最美好的心意帮我在这一段异乡旅程当中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你不仅是公义的上帝，你也是怜悯的神。主，你的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我们在生命历程当中所遭受的一切考验，无非是让我们更多认识到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不顺遂，在异乡生活当中遭遇到很多的挑战。主，我谢谢你让我们在异乡当中单单操练与你同行。主，愿你来怜悯，因为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像当年以色列人已经走在一个最辛苦的阶段。主，好像爬山一样让我们气喘吁吁，让我们觉得分外情绪沮丧，甚至让我们觉得身体跟心灵都在劳累。主，如果我们今天在座有弟兄姐妹他们的腿发酸手下垂，愿主再次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安慰他们。主啊，愿你也来祝福海德堡华人团契。主，有许许多多姐妹来到这里就学，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就学，主你透过这个机会使他们来认识你。主，愿你也让他们知道在旷野当中虽然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主，但是却常常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生涯当中会看到你所开的道路，如同圣经所说你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生命当中若有拒绝你的地方， 不愿意诚实面对你藏污纳垢的，愿你来光照。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敬拜神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你。主，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内心丑陋的过犯、隐藏的罪孽向你打开的时候，主，我们就是仰望铜蛇，我们可以得医治。主，你借由铜蛇，借由十架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你要让我们知罪，并且让我们知道你要透过这图腾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在这背后有你充满怜悯的慈爱。主，你是最大的医生。主，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活在罪中，主，如果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不敢去跟别人谈的一些问题、一些黑暗，主，愿你今天也透过这一段经文帮助他们反复咀嚼、不断默想，使他们的生命能得医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领圣餐的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你。